讨价还价。古时候新娘是有价的，男方要去女方家向女方的父亲提亲，献上礼金或礼物，礼的轻重取决于女方的相貌和男方的家产。我们看到这种事就大惊小怪，哇，这些人的做法太糟糕了。但是今天我们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而且因为我们更民主，男人和女人现在相互买卖，我们看见男人和女人相互打量着说，他行情不错，他值几个钱，这些脱口而出的评价很说明问题。我们根据潜在伴侣的资产或赤字来给他们打分，并且我们最终感觉自己想和这个人结婚，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带来合理收益。今天几乎不可能不用经济学思维，人人都在算计我为婚姻付出多少，对方又付出多少。并且如果我们从夫妻关系中得到的等于，最好是多于我们按下付出的，我们就是幸福的。但是随着时间过去，我们会逐渐发现配偶的缺点，如果这些缺点不改正，并且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没有从婚姻中得到最初投入所希望的好处，那么我们就会像商人一样采取行动，果断止损。如果收入减少，就要削减支出。于是如果他没当好妻子，那我就不会像从前一样努力去做好丈夫，这似乎完全公平。他没像以前这样做，所以我干嘛要那样做？如果我得不到同样的益处，我就不需要在这上面投入那么多。你在半清醒状态下对自己说，这样做恰好是公平的，但这其实是一种报复形式，你就是这样来为自己的退缩辩护的。但是当然你的配偶可不会这样想，如果我妻子发现我在情感上疏远她，不再积极满足她的需要或家庭的需要，她就会问心无愧地改变她对我的热情和委身。你们越觉得没有得到爱，就越少有爱的行动，也就越不想去爱，于是双方都走入恶性循环，关系越来越冷淡。试想一下，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多么不一样。如果你有孩子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接受圣经上这种爱的模式，新生儿是你见过最无助的人，每秒钟都需要你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一天24小时，每周7天，你做出巨大的牺牲，但孩子很长时间都不能给你任何回报。并且虽然孩子将来可以给你爱和尊重，但永远不会回报你所付出的那些东西。孩子成年以后常常和父母闹别扭，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，这时候你又要付出许多，并且依然不能得到什么回报。但每次不管他们是否回报你，你总是给予他们，不求回报的付出18年之后，哪怕你的孩子在周围所有人看来都很普通，你还是忍不住要爱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由自主地按照圣经的模式来爱他，你必须放下自己的感受，采取爱的行动。正因如此，你现在对他有很深的感情，不管他是否可爱。所以我们就会明白，为什么孩子离家之后，很多家庭会破碎。因为虽然父母以盟约关系用爱的行动来加强爱的情感来对待孩子，却用消费关系来对待婚姻，并且一旦失去爱的感觉就会收回爱的行动。结果忍耐了20年以后，虽然他们对孩子的爱仍然牢固，但婚姻已经成了一具木乃伊，他没离开我们。很多人听了这些话就会说，不好意思，要是我没感觉到爱，就没办法付出爱，我装不出来，我觉得这种方式太不自然了。我理解这种反应，但保罗并没有让我们装模作样， 他命令我们表里如一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以弗所书5:25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自己说这样的话，耶稣从十字架上往下看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想，我要为你们舍命，因为你们很可爱。不，他俯视众人，倍感痛苦，我们全都不认他，气绝他，背叛他，并且做出历史上最伟大的爱的举动。他没离开我们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。路加福音23:34。他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在他眼里本是可爱的，而是要让我们成为可爱的。我也照样来爱我的配偶。你要对着自己的心讲这样的话，然后履行你婚礼上的诺言。